所以第六章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事迹，有不同的反应，有接受他的，有拒绝他的。那是主耶稣生平最受欢迎的时候，接受他的人想要拥在他为王，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只是在看见他的神迹上，而不是对他的弥赛亚身份和位格上有真正的相信。所以耶稣拒绝当时做他们的王，而到其他的地方去传道，预备人心。在七章的一节讲，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一章，在这五章的里面记载了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而犹太人对他的逼迫也越来越厉害。在第七章里面记载主耶稣在祝棚节在耶路撒冷跟犹太人再次的辩论有关安息日的目的，但是犹太人却认为耶稣是被鬼附的。在祝棚节的节期的末日，也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七天，主耶稣高声的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还有十七章十三节的预言，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说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耶稣有权柄这样说，但是也因着他所说的话引起更多人的不满和拒绝。在这段时间，主耶稣一共在耶路撒冷跟犹太人有六次的辩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辩论是在第八章，在第八章记载犹太人抓了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要试探耶稣对神律法的态度，他们也希望借着这个事情能够控告主耶稣。但是主耶稣用极高的怜悯、智慧和赦罪来处理这件事情。跟犹太人第三次的辩论记载在第八章，也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当众人在殿中高举烛光庆祝的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八章十二节。这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雄壮，难怪国家的领袖要反对他。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用七个方面透过他自己的自称显出他独特的身份，这七句全都是我是的宣告。在这里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神是把光和暗分开的神，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把人的光和暗分开，信的人属光，不信的人属黑暗。光明的反面就是黑暗，黑暗代表罪恶，光代表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就告诉人说，人需要生命，需要永生。第四次主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记载在第九章，在第九章主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这是这本书的第六个神迹。从耶稣医好这个瞎子可以看见，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是要来的先知和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儿子，审判人的主。第十章记载主耶稣跟犹太人第五次的辩论，不知道在什么场合和时间里面，主耶稣又跟国家的领袖再一次起了冲突。主耶稣就用好牧人的比喻来说，这些国家的领袖是贼，是强盗，是雇工，他们的工作是从别处爬进去的，他们是偷窃毁坏，撇下羊群逃走，不顾念羊群。而主耶稣比喻自己是羊的牧人，羊的门是好牧人，他的工作是按着名 叫自己的羊，在羊的前头行走，带羊到草地，使羊得到生命，得到丰富，并且为羊舍命。在旧约里面记载，选民就是神草场上的羊，神常常带领他们出入羊圈，像诗篇23篇记载，神是为选民开恩典之门的神。现在耶稣用羊比作世人，凡听见他声音的羊就比作信靠他的人，这些人就能够进到羊圈里，也就是永生。而进到羊圈必经之门就是耶稣自己。在10章22节，主耶稣再一次跟犹太人，这是第6次的辩论。在这篇辩论里面，主耶稣特别的声明，我与父原为一，指出他自己就是基督，是赐生命的，是与神合一的，也是神的儿子。这些话引起犹太人非常的愤怒，认为他是健忘，要拿石头来打他，又要捉拿他。这一切都显明他们不要这位神子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一片要喧嚷伤害他的声音之中，再一次的离开了耶路撒冷。10章40节记载，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耶稣再一次的离开耶路撒冷，到了约旦河的比利亚。主耶稣在比利亚的时候，听见他的朋友拿撒路死了，所以在11章记载，他再一次的回到了犹大地，并且使拿撒路复活。在主耶稣使拿撒路复活的事件里面，主耶稣也在11章25节宣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复活的权柄是神的权柄，只有神才有，但是现在耶稣也拥有这个权柄，可见他跟神是同等的，他能够继续赐人生命。因着主耶稣使拿撒路复活的事件，很多的人就信了主，这是第7个神迹。但是同样的，在耶路撒冷的公会的领袖也因着很多人信主而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于是公会他们立刻的来召开开会。在11章47到53节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公会认为很多人信主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耶稣在耶路撒冷还有在附近的地方继续的行神迹及工作下去，全国的人都会服从了他，这样就没有人会尊重公会了，罗马政府就会出面干涉，解散公会，叫他们完全失掉自由还有土地。所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相信，如果不除掉耶稣，他们的宗教体系就要结束了。那一年做公会的主席是大祭司该亚法，这个人非常狡猾，在公会讨论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意见，他认为很简单，只要除掉耶稣一个人，便可以避免全国受到罗马政府的镇压。所以公会他们就同意要密谋除掉耶稣。在多年以后，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回想到该亚法所讲的，竟是一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预言。该亚法讲预言不是因为他的人品问题，而是因为他是祭司，大祭司的职分，所以竟应验了神在属灵上将全国统一起来。 因为公会国家的领袖对耶稣的态度是一定要除灭他，所以耶稣显然不能够再在耶路撒冷，他再一次的退居到旷野的部分，到了耶路撒冷以北14里外的一个城叫做以法莲，在那里跟门徒住在一起。从第12章开始进到约翰福音的第4大部分，也就是神子的受苦，在12章到19章。在12章里面记载，逾越节到了，耶稣带着门徒再一次的进京，主耶稣在中树主日带着门徒光荣的进到耶路撒冷，神子耶稣骑驴进京，这是在耶稣生平里面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主耶稣最后一次把自己献给以色列国做他们的王。而且在这一周里面，主耶稣将要受难，所以这称为受难周。在4福音书里面，3本福音书都有详细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每一天的事情，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只记受难周的一个晚上的事情，也就是受难前的一个晚上，并且约翰也记了在逾越节前主耶稣在伯大尼3个姐弟家里面受到玛利亚用很贵的香膏膏他，玛利亚用这个香膏膏他也是象征为他的安葬做预备。主耶稣在受难以前难得享受片刻的温暖接待。主耶稣在12章记载，当他最后把自己献上给以色列国为以色列王，但是国家的领袖不接待他。在了耶路撒冷以后，神子吸引了很多人来听他的讲道，甚至于连外邦人希律律人也来接受听他的讲道。13章到17章是记载主耶稣在一个晚上的工作，也就是逾越节的晚上，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那一个晚上。在那一个夜里，主耶稣跟12个门徒在一起，后来犹大离开了，剩下11个，耶稣向他们倾心吐意做临别的箴言。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主还是爱他们，孜孜不倦地教导门徒。首先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在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耶稣取了卢普的样式替门徒逐一的洗脚，13章4节到5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根据犹太人的风俗，洗脚是家里面仆人的责任，当客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在那里替人洗脚，但是主耶稣却这样的做，引起门徒不同的反应。主耶稣他为门徒一个一个洗脚，他这样做因为门徒在吃饭的时间争论天国里谁为大，所以主耶稣以洗脚做他们的榜样。等轮到彼得要为他洗脚的时候，彼得就不肯让主像卢普一样的服侍他，耶稣就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听到以后就非常的惊讶，立刻就说，你不但是我的脚要洗，我全身连手脚都要洗。他要主让他给他全身都洗浴一番，让他跟主有份。可是主耶稣回答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洗澡是洗全身的，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是指生命方面的得救，而且用的这个动词是完成式，表示一次就足够了。但是洗脚是指洗身体的一部分，比喻是生活或侍奉，而且用的动词是进行式的，指一次以后还要继续的做。洗脚是表示生活方面的洁净，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罪全被涂抹，全被洗干净，就好像全身经历洗澡一样。信徒的生活因为常与世界接触，会被世界污染，屡次会犯罪，所以经常要要求神来洁净来赦免，这就是脚的部分。就像经常走路，常常被尘埃污泥所弄脏，所以常常的要清洗。主耶稣的教训乃是说，凡洗过澡的比喻已经得救的，除了脚以外比喻生活不需要再洗，因为他的全身都是干净的。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要常常的洗干净，要有了神的生命要常常的洁净，才能够侍奉神。主耶稣也讲，不是每一个门徒都干净，表示都得救。换句话讲，他暗示有人会出卖他。在13章15节，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榜样是一种教导，主耶稣说你们所去做的，是指着照着这个教导去做，不等于是做同一件的事情。从13章31节，主耶稣就开始了他伟大的楼房论坛。在这一篇的论坛里面，由于他们晚餐的地点是在一个楼房里面，俗称是在马可楼，所以在这一个里面，主耶稣给门徒有许多的教导。从13章31节到14章31节是一段的教导，然后14章31节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他们就离开了楼房，继续往圣殿去走。所以从那里开始是第二段的教导，叫路上宣言。在楼房论坛特别跟信徒教会的生活和侍奉有关系，其中有四大宣告。第一，教训新命令，他教导门徒们要彼此的相爱，而且说这是新的命令，新的是指新的了解，并且给新的能力。彼此相爱是门徒的特征。第二，主耶稣应许新的地方，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忧愁，并且安慰他们，他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主必再来接他们去，叫他们与主永远在一起。第三，主耶稣宣告新的保惠师要内住，主耶稣说他往父那里去以后，圣灵才能降临，然后叫门徒可以做更大的事。更大的事也就是指门徒可以做更广大的见证。圣灵又称为保惠师，他的意思就是中保、安慰的、帮助的、辩护律师。中保的意思也就是圣灵是神人中间的桥梁。圣灵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真理的圣灵，因为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给人。在14章26节，主耶稣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就暗示圣灵要使使徒们想起主说的话，包括主耶稣的言语行，以及把主耶稣的话记载成为福音书。在楼房论坛的第四个宣告，主耶稣安慰他们，新的安慰，留下平安给他们。安慰好以后，主耶稣对他们说，起来我们走吧，14章31节。接着主耶稣和门徒们就往科西玛丽园去，在路上继续跟门徒谈话，这个我们可以称作路上宣告， 一共有六大点，在十五章的一节到十六章三十三节。第一个宣告是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主耶稣用葡萄树和枝子来比喻他跟门徒有一个新的生命关系。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指出门徒有两类，一种是不结果子的，主就剪去，这是指的生命的成长方面，不是指的救恩方面。另外一类就是结果子的，主就修理干净，借着他的话让果子结得更多。主耶稣说要常常结果子的秘诀是要住在主里面，借着主耶稣的话，就神的道，经常跟主保持生命的关系，不然就不能够做什么。第二个宣告就是彼此相爱的吩咐。主耶稣指出他对门徒的爱就像父对他的爱那样坚定不移，并且要门徒们也彼此的相爱。第三个宣告预告世人必定憎恨他们，世人无故的恨主耶稣，不接受主耶稣，并且他们也恨恶主的门徒。第四，主耶稣解释圣灵的工作。在十六章十三节，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在这里主耶稣很暗示他们，圣灵要把一切的真理，就暗示将来使徒们写的书信，还有将来的事启示录，并且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是福音，把神的启示都透过使徒们写下来。圣灵也必他的工作是见证基督，荣耀基督，但是因为世人不信基督，圣灵便责备他们犯了不信的罪。第五，主耶稣在路上的宣告，主耶稣预告不久他就要受死埋葬，门徒不能够见他，但是在他复活以后，门徒又要见他。第六，最后耶稣宣告最后的胜利。主耶稣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门徒将要因惧怕而分散，留下他独自跟父同在，但是主预告当他离开以后，门徒会遭受苦难，但他们会有平安，不要害怕，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还这样的给门徒安慰和保障，因为十字架并不是主的失败，而是得胜的应许。这时候主耶稣很可能走到了圣殿的外院，主耶稣刚刚宣告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平静，而且很顺服的来到神面前为神祷告。这一篇祷告日后称作大祭司的祷告，记载在十七章。这一篇的祷告是主耶稣生平里面所记载最长的祷告。主耶稣先为自己祷告，然后为目前的门徒祷告，最后为将来的信徒祷告。主耶稣一生以祈祷传道为念，在这时候他也以祷告结束了他在地上最后一次公开的讲论。十八章到十九章是受审与十架，这两章把神的爱子从被捕、受审、受辱、受钉、受埋的经过清清楚楚详细的记载下来，流露出神对世人的爱，也暗示罪在圣洁这神面前的可憎。在这一段里面，主耶稣经历了三元的挣扎，被人出卖的伤痛，门徒的否认，恶人的垂骂，兵丁的戏弄，以及选民的弃绝，最后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惨无人道的痛苦，为的就是要完成救赎的伟大工作。主耶稣常常说的，我的时候终于来临了。主耶稣 经过了祷告以后，便跟门徒离开了圣殿，往东边橄榄山去。他们渡过了山坡下的吉伦溪，到了一个常去的园子里。这个园子在腓立福音里面称作克西玛尼园，也就是橄榄园。约翰没有记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为苦悲跟父神的祷告，在主耶稣祷告以后被抓，而且经过通宵受审。约翰福音一共记载耶稣被抓拿以后经过多次的审问，18章记载他在大祭司亚拿面前，又在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并且在比拉多面前。我们在四福音书合起来看见耶稣一共受到6次的审判，其中3次是宗教性的审判，3次是在政治性的审判。第一次是耶稣在亚拿面前受审，约翰福音18章记载的。第二，耶稣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审判，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马太福音26章。第三次，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记载在马太27章、路加22章、马可15章。这3次经过公会大祭司的审判，然后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约翰福音18章。接下来耶稣在希律安提帕王前面受审，在路加23章。最后耶稣再一次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马太27章、马可15章、路加23章、约翰18章。但是他们找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状。在19章记载耶稣神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都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在十字架上，神子对父神说，神呢，就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神。成了也是回应17章4节，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他最后的7句话，称作10架7言。其中第一句是记载在路加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话，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23章43节。第三句话，耶稣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翰福音19章26到27。第四句话，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27章46节，马可15章34节。第五句话，耶稣就说，我渴了，记载在约翰19章28节。第六句话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约翰19章30节。第七句话，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加23章46节。在四福音里面只有约翰详细的记载神子耶稣被放的坟墓乃是一个财主的坟墓。当约翰写神子是神的羊羔，他一定详细的读以赛亚书53章有关神羔羊的预言。当他看见圣经的预言一点一画的应验丝毫不差，一定让他充满了赞美和惊奇。第20章，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第5个大段，神子的复活，从20章到21章， 主耶稣的死不是他一生的完结，而是一个新工作的开始。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因为主如果不复活，他只能够带赎罪的救恩给人，不能够为人预备更丰盛得胜的恩典，他也不能在父神的右边坐着为王，更不可能将来回来做全地的弥赛亚王。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他可以证明了罪得到赦免，人可以称义，也证明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弥赛亚，并且证明主一定复活，在以色列人中作王。主耶稣的复活给了门徒胆量，让他们侍奉，叫他们知道他们所侍奉的不是一个死去的教主，而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也给了门徒信心，肯定了主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是神，也给了门徒盼望，知道这复活的主一定会回来。在20章记载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的记载，还有晚上的记载。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门徒们聚在一起，很显然他们为了分享有关主复活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很惧怕犹太人，所以把门关紧了。在惊惧之中，主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主耶稣祝福他们平安，主耶稣又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工作，就像父怎么差遣了他，他也照样差遣他们，主耶稣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差遣礼。第二，主耶稣向他们吹灵气，这个是一个象征的动作，这个跟使徒行传2章1到4节记载的是不同的事。使徒行传是记载圣灵内住门徒，那是一个永久性藏在门徒的生命里面，这个是一个预尝性，是一项保障。第三，主耶稣给他们权柄的宣告，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的工作可以赦免或者是留下人的罪，这不是说门徒们有赦罪的权柄，而是说他们有宣告世人得到罪赦免或者是留下的权柄。门徒们接受耶稣这个权柄，代替耶稣宣告信的人罪得到赦免，每一个信徒也同样有这个权柄。在20章30节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这本书的结束。约翰提到主耶稣复活以后还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神迹它的原意就是记号，特别是指有关主的神性、工作、能力和满足人的需要。约翰在这里特别说明，他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用神迹证实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神的弥赛亚；第二，信神儿子的人就可以得到生命，也就是永生。在20章31节到32节，约翰已经告诉读者他写这本书的宗旨与目的，不过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把复活主的使命留给历世的教会，凡是做主门徒的都要遵守这个命令，完成主的使命，叫人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得到生命。所以在第21章，约翰记载了主对彼得的托付，也是对约翰和所有门徒的托付，要 所有的门徒跟彼得一样，忠心事主，至死不渝，完成教会的大使命。这本书的结束是在21章24到25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在最后一句，约翰用了一个优美的扩张法，形容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事是千千万万，他只是摘录了一小部分，就已经可以让人从中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得到新生命。约翰福音被称作属灵的福音，又称作基督的心，因为从这本书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位人子把他的心都打开了，他许多的谈话，许多的劝勉，都是叫人来到他面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也叫人因相信神得到永生。神子来到世上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有没有永远的生命？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要我们对他神子的身份做出回应，让我们爱这位神子，也能够一生的跟从他。